我今天特别，我能听到吗？对不起，
可以听到，
可以啊，感谢主。我今天听到这主日信息当中里面哦，其实有两个点吧，有两个点其实对我是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感动吧。当牧师说到整个第一大点当中里面，其实我自己的领受当中里面就想到我自己。那个比较深刻的一个点就是说不得，一个人从就心硬，很多时候为什么心硬也是跟自己也很大的关系，就是一个说不得。说不得当中里面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经文，就是撒母耳记的一个15章22节当中里面说到的那个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以前可能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触动啊。但今天在听到这边讲到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经文，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蛮大一个触动。是很多时候自己其实原本就是一个说不得的呀。因为可能平常当中里面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说的，但其实是还没有当真正上帝的话语去光照到自己最深处的那个黑暗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就本能的反现就是一个隐藏的更深跟抵挡的，这就是其实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就更加的背逆跟不顺服，其实这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经历，是从说不得到可以稍微被说一点，其实这一步很不容易的。感谢主，我就一个领受，第一个领受在这里，所以来说吧，就是也希望上帝继续的光照我吧，让我真的是可以漫开更。真的可以更敞亮一些，更敞亮一些。就是说，当上帝光照到我的时候，可以把我最深处的那个黑暗，隐藏到里面最深的那些老我跟罪，都可以敞亮出来，可以愿意被说的，真正被愿意被光照，也就如，撒母耳记那样子所说的，就是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顺义公羊的自由，这样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吧。对，这是一个第一个大在这个点当中里面，是我今天在听到当中里面一个比较，对于我来说吧，是一个比较一个深的一个警醒。那第二点就是在第二大点当中里面说到一个守时守约，守时守约当中里面，我也在思考，像我们现在网络教会哈，我们在网络教会当中里面，其实更加考验我们自己本身对神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自己是一个真是一个守时守约，对神有守时守约这个态度的人嘛。其实这一点是对我来说是有一个，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警醒的提醒的。特别我们网络教会很多时候不是去到一个实体教会当中里面，但这个时间就是已经是分别为圣的，这个时间就是要来到网络进入到 Zoom 里面一起来敬拜神的。那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神的心在哪里，这个是守时守约的。所以来说吧，这两个点当中里面，就是今天信息当中里面我对于我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提醒跟警醒的。好，我说完了，谢谢。
你跟你的房东妈有一点像，他以前也是一个说不得的人呐。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是说不得。人家一听到一些不太喜欢的话呢，人家会哭啊。我记得我刚跟那个，刚邀请他到教会同工会来服侍的时候，我跟教会的英文牧师，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开会，那有的时候说话也不小心嘛，就不是故意说，反正碰到他了， 然后他可以给你哭个半小时45分钟，然后我就跟英文牧师两个人看着他也不敢说话，就慢慢的忍耐，慢慢的等等候，哎，但是过了我想大概半年的时间吧，如果没记错差不多，他有一天他就站起来说，牧师我以后是可以说的，我很想跟你分享我的生命有改变，上帝改变我生命了。我原来从小到大我也是比较娇生惯养，爸爸很疼我，我在兄弟姐妹之间好像也是一个比较 受宠的一个存在吧，爸爸对我特别重用，特别看得起，所以我在兄弟姐妹之间呢，家人之间呢，也有一点傲视群雄，好像有一点不可一世不可方物的这么一种感觉吧，所以我觉得我都是对的。但是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应该每天每时每处都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哪怕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罪，也应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认知和领受，那就是我一定有隐而未现的罪。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一个基督徒每时每刻的谦卑是一个生命的必要，如果没有一个生命谦卑的必要的话呢，其实我们可能所信的也就是一份枉然了。那所谓说不得，说不得是个什么现象呢？阿斯你知道吗？说不得首先就是自己没有安全感的。说不得的本质是自卑啊。但是为了把这个自卑盖住，用什么来盖呢？那当然就是骄傲嘛，自傲嘛。我说不得，我外面有一个盔甲，有一个刺猬，有一个钢铁长城。你看我们中国人从秦始皇开始到现在，我们有一个城的文化，城墙的文化，为了抵御外族，秦始皇要修长城。修长城的意思也是我来不得，攻不得，进不得，惹不得，其实就是他自己攻下的所谓的六国之后，他要全世界人都别惹我，我已经有一统天下的威严。不要小看秦始皇这个长城啊，长城我们常常以中国人是引以为骄傲的，但是殊不知这样东西是最深刻的伤害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层盔甲，一个外衣，一个虚幻的外表，蛮可怜的。中国人在这个城墙文化当中几千年两千多年没改变过，几乎我们到今天从治国理念到为人处事，我们基本上还是一个说不得的墙文化，城墙文化。因为自卑，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要装个样子，让人看起来不错，自己也知道自己是装，只要别人看起来我这一刻还不错啊，就很满足了。所以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这是我们整个自古以来的，加个引号，优良传统呀，美好的历史的传说，一个美丽的传说，自欺欺人两千多年。那坦率讲，就是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100多200多年的改革吧，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然后到共产党，直到今天的习近平，整个中华民族没有改变，100多年还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不肯面对我们的五代十国呢？对吧？为什么不肯面对？因为宋朝打死也不愿意接受自己是从后唐、后梁、后周这个地方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人是杀人如麻呀，然后杀人放火、偷坑拐骗，就是你如果一旦读了那一段历史的话呢，我们觉得是不可接受，我们是这样的人的后代，不接受的。所以宋匡胤就宋朝啊。就是赵匡胤，宋朝的赵匡胤死活也不肯说自己是继承后唐、后周、后梁这些五代十国的人来的呀，只能说自己从唐朝来，他继承唐朝。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学历史 唐宋元明清，但是一对在年代表发现不对啊，唐朝到宋朝之间有一段历史，有很多个朝代我们不提 why， 这就是我们那个说不得提不得说不得，这是我们的丑事，我们这个民族的丑态百出。我们不要别人说，你在国外说，我把墙一关，我把网一封，我听不到，我把脑袋往沙子里面一埋，我不知道，听不到。这种东西其实对我们的生命，特别我指的是信了耶稣之后的生命，就忽略了圣灵对我们的光照、感动和责备了。所以今天早上方丈也回应我昨天晚上我跟他无意中讲了几句话，本来我都不想讲这么重的话的，不忍心了，我也怕伤害到方丈阿姨。他吧也是好像是从一个软弱的生命慢慢带到今天是一个刚强壮胆的生命，但是当然还有软弱了。阿石你也一样，我也就是在带你们的时候吧，也是想方设法好像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口里怕化了，也是又要 pamper 又要扶持，但是有的时候也要给你们一些硬一点的功课让你们去经历。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成长就有一个机会经历这种团契式的生命，这种圣经话语光照式的生命，就有可能成长的生命。那我听到你今天讲你愿意面对你的老我说不得，那我觉得是一件美事了呀。如果你能是说得的话呢，你跟阿比的关系会往上走上多一个台阶的，以后慢慢跟阿比变成一个朋友关系，让他跟你父子俩交交心啊，也可以说哎，爸爸你这个好像做得不怎么好，你就要说感谢主，谢谢儿子提醒爸爸，我要悔改啊，我是一个大罪人啊。这个其实是牧师的经验啊，我在我两个小孩子还是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知道吗，爸爸是这个家中最大的那个罪人，是你们每天都要来提醒爸爸呀，如果没有你的提醒，没有你们的提醒，我可能就成长的慢了。除了教会，家庭也要成为我可以说得、可以听得、可以改之的一个环境。那我得恭喜你了，那希望你说到做到，以后至少是阿比可以说你。
感谢主。其实牧师你说到这里，我也想起来在我们这里录影诗歌的时候啊，团契录影诗歌的时候，其实阿比有说我两次的说，爸爸你这态度不行，就当着是人的面说。我开始听的时候我说
不舒服。
那不然感谢主了，感谢主。那过后的话我也跟他比说道歉，我说啊，你是对的，那爸爸是需要被提醒的，那以后多说我。感谢主。
我们俩也有类似的情况，教会那时候儿子还没有高中毕业，还在教会里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诗班唱歌，我儿子都要公开的说，爸爸你的节拍不行，你要好好练练你的节拍，你自己独唱就好好独唱去 solo 去，但是一到诗班你要跟大家守节拍。我知道这是我的弱点的，他为什么总要公开的在那么多人面前来数落我的，好没面子，还是牧师呢。然后我就说谢谢儿子的教导，没办法，也只有降服下来软下来呀。那他也觉得，我觉得这样的给儿子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就是从小到大他是以信心来面对人生，他可以说爸爸的，说完以后他也会过来抱一抱我，爹爹对不起，我刚才说的可能让你感到面子受不了，感受很难过，我也不好向你道个歉。我说没关系儿子，爸爸是可以说的，你说爸爸，爸爸很感恩，而且我特别感恩你是当着弟兄姐妹面前说，也表明我们的关系不虚伪，我们是很真实的，在家里可以说我，教会你是弟兄也可以说我。其实可被说得是一份恩典了。我拉大提琴呢，也是被人说的很多了，像家里边的 孩子们也会有，就是他们是比较私下做了，可能这么多人吧，就是师母一个，我拉的再烂，他也说还好，不错。其他人基本上都会，大多数都说过我了，方丈也说过我，然后那个可疑的那个妈妈，王欣姐妹也说过我，哎呀，牧师啊，大提琴可是我很喜欢的乐器啊，你拉成这个样子，我真是觉得不满意，大概这个意思。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谢谢你姐妹，你说我觉得牧师觉得是一份鞭策，是一份鼓励，我会继续好好拉的。我说2026年，你们要为我祷告，求神帮助我可以每天都能练练基本功呀。但是不容易，我每天想练基本功，有时候心里就很拒绝，不想去练，知道吧？练琴很苦啊，不容易练的。等年纪大了，有的时候手也疼，脚也疼，哪里都不容易的。所以服侍神呐、啊，学乐器啊，越早越好。学乐器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我告诉你，学乐器就一个目的，当弟兄姐妹相聚的时候，我们手中有器皿，可以来服侍神的、啊。一合起来就是一个乐队，哇！我就想象这一天，以后我们相聚的时候，每人都手上拿一个乐器，一起来击鼓扬琴赞美神，一起来用丝弦去荣耀神，去颂赞神，那是一个多美的图画呀！但这个美是需要我们在私下下功夫的，下了功夫。我是觉得既然是一个教会，相聚就要赞美呀，手牵着手就要祷告，眼睛对着眼睛就要彼此说诚实爱心的话，对吧？所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器皿，成为一个容神一人呀的恩典的机会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为柏林弟兄有一个祷告。他27号去动手术，我这些天来吧，差不多每天都在为他祷告，也求神就，他也应该是快80了，78、79、80，大概这个年龄了，所谓的70-80了，要动一个手术。他是那个，方总，你帮我纠正一下，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啊？他是那个膀胱到输尿管那里有一块，不是沙子，不是石头，有一块肉啊，什么东西的，就拦阻在那里。他要动一个小手术吧，把那块肉给就是激光也好，刀也好，把它弄掉的。然后他这个尿道比较容易通。啊，所以这那个我就想象中会很难受的，很难过的，所以有的时候想想也很心疼他，都为了祷告。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伯利弟兄仰望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27号还有两天了，这两三天的时间，耶稣基督都从死里复活了，你也必要将复活的大能赐给我们，也赐给柏林弟兄，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守节心清，我们人对着你，我们灵向你敞开。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也充满柏林弟兄，帮助我们此时此刻有恩典，彼时彼刻有怜悯。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呀，也为到教会身体有疾病的，需要做化疗的啊，秀兰姐妹啊，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上，也为啊敏娜刚刚生了娃呀，也是一个让人心疼不已的孩子，让我们每每想起他，总是一开始禁不住的眼泪在那流，流完以后，接下来就是一份感恩，那是感恩的泪，也是欢喜快乐的泪，因为他有你，他有我们，我们一同有你，我们彼此之间彼此拥有。因为我们是彼此相爱直到永远的关系，我们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也将莲花可意，他们现在也在带娃娃，我们也求你给他们有智慧，有怜悯，有恩典。他们家庭每个人各自的环境都不一样，挑战也不一样，主啊，就求你恩待怜悯赐福和加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呢，养成一个随处随在的祷告习惯，想起谁，哗，就马上祷告， 然后心思意念神圣灵带到哪里，带到你就把那个弟兄姐妹的名字呢贴在你的冰箱啊、电脑啊、手机上啊，反正放的不同，一看就为他做个祷告呀。好，方总你分享吧，我看你今天好像很多东西想分享。前额比较大，今天方总阿姨的前额比较大，装了很多东西，好像是，有没有？
我的镜头也学你的镜头调了一个叫什么来的，就我有一那个镜头会那个牧师的镜头比较，
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上人长得比较帅。
你那都有美颜呢。
哎呀，好，你好好好会伤人的方卓阿姨。
我的也有啊，这有什么，这是电脑的设置。It's OK，
没有美容也差不多。
我就
自我感觉良好一下。
我也自我感觉良好。可以说了吗？
请说。
感谢主。昨天第一场的主日学，那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参加，你们可以听回放。那我其中有一段就是牧师的教导，关于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可能我知道今天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知道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就简单，其实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把昨天主日学我重新听了一遍，就我跳那一段就跟我有关的，因为我觉得昨天听的时候我听了，但是我没有记下来，但我觉得那个不写下来是一个可惜吧，所以我就写下来了，然后我早上发给牧师了，我就谢谢牧师的教导，然后我可以就简单读一下，就是我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跟得到的属灵的教导，还有我今天在听第二遍讲章，我又有新的亮光，那就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些，就精简一点，尽量不要讲太长。我知道那个 Sarah 也是很关心我，也说想主日学的时候问一些问题。那最近我发生什么事情呢？今天是几号？今天1月25号，对不对？我从12月26号到1月22号，在这28天的当中，我出了三次意外。那第一个意外就是我在12月26号，我在家走路，就在客厅走路就摔一跤。摔了一跤的结果，我的脊椎骨 L1 那边就是 fracture， 就是有骨头有点裂，这样。这是一次。然后1月12号的时候呢，因为我骨裂之后，我有开始复健师来带我做复健，那我每天自己在家也锻炼，因为我不是正告诉你们知道我要本来计划要去台湾嘛。那1月31号，本来1月31号是要去台湾的，其实这个台湾之行是我去年的生日礼物。OK，Anyway，那就我就很努力的在那边，就是骨裂之后就开始做复健，结果不料1月12号，我自己在家做复健的时候，我就是锻炼那个腿的那个 stretch 的时候，我把我的左膝盖给扭了，这是第二次，那时候也是想。哎呀，怎么后面脊椎裂也不痛，也在恢复中，怎么又来个左膝盖？不料第三个不料，1月22号星期四下午，我开车要去的路上，在高速公路。
星期五吧。
星期四。星期四的下午大概2点半，我出了一个车祸。我出了高速公路，走到辅路，有三条线，我走在中天一条线，突然一辆车子直接要来超我，从我的右边超过来，我反应不过来，我刹不住车，我就往左边方向往左边打。其实牧师那一幕的时候，我是想到你说你当年你不是出一个很可怕的车祸，其实我的脑子有闪过那个画面，我其实当然也没看过你那个画面，但你听你讲过很多次，我想那我只能闪了，不然闪的时候我就想 后面不知道有没有车啊，有，那有车也，那就没办法。那因为我的车子很，我的车子比较坚固，所以我就我的右前方撞了那个车子的驾驶人的那一边的车门，所以他的灾情很惨重。那当然我就右边的损坏，然后我直接冲上那个栅栏，就是我就想说，哎呀，我这样子会不会直接冲进高速公路里面？那不是后面人家把我撞死了？对，其实想不了那么多了，就往左边去。那我的车子有一个功能，我想很多车子都有这个功能，前面也有拦阻物，车子自动停住，所以我的车子就自动停，而且不是停在马路上，神就把我的车子停在安全岛，所以我也不影响后面的来车，就发生了这个三件事情。那在这个三件事情，我一出了车祸的当场，我人还坐在车子里，我根本出不来，因为气垫都出 ，airbag 都打出来了，那我也出不了车门。那一个刹那，有一个声音，但我讲的声音不是说我听到有上帝的声音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灵给我的一个感动，一个清楚的意念，就是说台湾你不可以去。我马上就确定，就是说台湾是不能去这样。所以那这个事情过掉之后，当然就那时候也是，就是因为这个一个很清楚的图画摆在我面前，我觉得上帝是有信息要给我，但其实我也好像仿佛明白又仿佛不明白。我确定的就是说台湾之行 cancel。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昨天的主日学出车祸当场，我赶快要先打给我先生，就在 Plano， 他就在附近，他就赶过来。打完电话给我先生，我就打给牧师，我就简单讲我出事了，怎样这样子，那就这样子就报告。然后那神也很保守我，就是我当时领受的，当然就想说那骨裂，结果我也不痛，左膝扭伤，就那时候已经开始觉得很奇怪，都那在恢复中，结果就要努力锻炼，想说这样才能去台湾嘛。结果怎么来个左边膝盖怎么会去拐到？那就影响我走路。本来改回用拐杖，复健师说那你再用回 walker 吧，你这样子你膝盖，他说你刚好怎么又来一个新的？那复健师也摇头，想也觉得蛮难过的。然后结果没想到出车祸。其实车祸那天我本来，那就简短一点。然后昨天的主日学的教导，牧师本来还怕我听了会觉得真，其实没有，我就我就是很接受牧师的教导，就是再一次跟牧师讲，你不用担心我这个不高兴，没有。牧师就说，方东，你从2001到2006这25年，神其实给了你25年，你本来根本不配得到的一个恩典。那神这次呢，让我发生这三个意外。那我昨天主日学有问牧师，我说神可就不要给我这三个意外呢？那搞得这么，这个我活到65岁，我第一次，其实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什么一个月内来三个意外，我没有碰过。2001年我得免疫系统失调的病，那个就是一场疾病，但就拖很久这样。后来神医治我，这一次就是太清楚了，就是一个月之内怎么会，而且不到一个月，28天之内来三样事情来打击，也可以说击打我了，不是打击打我。那牧师说，这一次神让我发生这三个事情，神可不给你，神要给你。但这句话听起来很 harsh， 但是这个就是今天的讲道，这是在神时空是神创造的。OK， 时空是神创造的。那牧师讲到讲了一句话，这句话不在讲章里面，我写下来了。我刚刚听讲到写下来，牧师说人世间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那神保守我不致遭害，这是我现在我写的话啊。然后呢，那属灵的功课是什么？这昨天第一场主日学牧师就提到，就是说方东，我就一直在等你，你就一直不讲。他说我一直不讲，他说方东你怎么不讲，那现在我讲，不，本来应该是私下讲，但是主日学讲也没有关系，反正就大家一起学嘛。 他说你就听不到你讲，你要重新立志，重新调整，继续全人全心服侍神。然后接着牧师就勉励，就说我们就是能不能为上帝做我自己生命脚步的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梦想你自己的未来，为主摆上，就一步一脚印的跟随神。那牧师举了一个也不是叫不可能发生，就是说讲就是一个什么梦。他说他讲过他100岁还要讲到，就问说他方东，那时候你是98岁，你要不要为我翻译？那我说可以啊，如果那我以前就牧师问过不止一次，我说可以啊，如果上帝愿意，因为这是看神的意思嘛，如果上帝愿意，那我愿意啊，哈。所以牧师等于就 repeat 这个这么一个 message， 就是说我们要活的是有一个梦，但不是白日梦，这个梦是为主而做的梦。那最后牧师昨天的结语，就是在教导我的部分的那一段话，在55分钟的那个开始，我还算了，我看一下是第几分钟。然后牧师就说，生命如果不是为神而活，只是什么四个字，白占地图，神可以随时把我拿走。就是那现在回想起来，对啊，神可以在25年前就让我瘫痪，因为得我这个病的，当时我这个病的人很多是瘫痪的，中枢神经被攻打到哪里反不回来，那就是那 我是亲眼看到那些去西南医学中心打点滴的人，很多是瘫痪的，然后也得这样子被人推过去啊，打点滴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昨天主日学牧师讲的，我记的笔记就给弟兄姐妹分享。然后今天的得着呢，就是在刚刚我讲的，就是在讲到的第二大点的第一小点，牧师讲到就说，我们所活的时空都是神的创造，人世间没有偶然的事，都是在神的掌管。那我更体会牧师昨天第一场主日学，他说方中，你问神可不可以不要让这三样事情发生，牧师说不能，神会让这个发生。那然后接着另外一个我的亮光得到的，就是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经文的出埃及记7:16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摩西跟那个法老讲说，到如今你还是不听。那到如今你还是不听，在讲道中牧师说，其实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不听两个字，意思就是说我该讲的都讲了，我该给你的怜悯我也给你了，那你是不是还是不听呢？然后接着牧师就说，神耶和华的恩惠跟平安就在这里，可是却有人不珍惜。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对我说，当然我也可以有很多的为什么。今天早上在播放之前，因为叶子今天是后辈，我们就提早进驻，其实我们聊了一下天，那我也跟叶子分享，我说我也在想，这个好像对我是有点重，就是骨头裂啊，车祸，我车子也毁了，我还得花一笔钱去搞，去准备好找下一辆车，对不对？所以就是等于身体跟钱财。然后但是呢，想一想，我后来最后今天听完讲到，我自己又写了一句话，就是告诉我自己，我写什么呢？神的手他对我，他是重重的打下来，但是轻轻的放下去。这就像牧师以前他管教他的儿子，有没有喜安，结果他打在他自己身上，那个啪一声，喜安看，哎，怎么不痛呢？怎么不痛？原来是爸爸打在自己的身上，打了两，好像我忘了你说打几下，然后那边就血都出来了，好像是这样子。那我就回想，就说真的，虽然我一个月内出了三个意外，神真的是保守，神真的是保守。我还记得我在家摔倒那天，是因为我先生那时候不在，他在亚洲，然后我打电话给小孩，就我是老三，老三那天刚好可以，他赶过来。老三中文也不是太好，不过也还可以。他后来他就讲了，他竟然讲了我从来没听过的字，他说 老三就说感谢神，我就发现神其实是用了这些，就是我经历的事情。当然我决定不去台湾，那他我先生他也不太能理解，但我也很难用所谓的属灵话语跟他讲，我只有跟他说我这是一个很清楚的 sign， 一个 warning 告诉我不能去，我说我不去了，我说我票必须要退了，不管能不能退我都不去了，这样子。所以那就票退了，也罚了钱，所以也罚了500多块长荣。那就是说，那其实神也让我明白，就是说不要问为什么，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些为什么，我想就不要问了，因为神给我的恩典已经大过我想问的那些没有意思的为什么。当然我也想，我今天跟叶子说怎么很那个手下得很重，但是我今天听完讲到，我就想到他手看起来下得好重，其实他根本是轻轻的、轻轻的这样碰一下，真的。因为我车子一撞的那一刹那，我想哇，这下是怎样？那我其实你们知道吗？其实我车祸停下来，还有一个路人甲，神就派了一个天使，我更不认识，一个路人甲就跑过来，一个男，一个老美，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出不来，因为气垫冲出来了嘛。我说你 call 911 please， 他就 call 911。然后呢，我的包包就掉在地上，我哪里拿得到？我就一直走，我说 please please get my bag。然后我手机也掉地上，我说，然后那个人真的就是像一个天使，我说什么，他就哦，赶快就去帮我开右边的车门，把我包包拿上来，我才能拿到我的那个保险单。然后手机掉到地上，我也弯不下，因为好痛，他就，然后我才能打电话。所以就我发现整个的过程，上帝都安排好了，就是一个一个的那个，就是那种神的次序很清楚。那我那天其实是要去烫头发，我就赶快打给烫头发的那个，就是那个 hairdresser， 我就说我来不了，我出车祸。他说啊，那你就反正就说我头发变那么长，就反正就也不弄了，就整个过程。然后牧师就其实那天我跟他讲之后，他说我早就想告诉你，叫你不要去台湾，但是我讲不出口。为了解牧师的，其实那为什么？其实牧师昨天主日学有讲这个，我就刚刚就也不念了，就不就这不就反正 anyway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就回，后来我还查了一下，我机票是10月买的，可是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要去之前的一个月。那神真的是他的恩惠平安一直都在，只是我跟 Sarah 很关心我，所以前两天我们 chat 聊了很多，用写的，我就说我在摸索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会错，我有可能会偏了，可是神有办法把我扭回来。那这个过程就是像他用在我的身上是这样，但不是说对每个人他都会来重重的下去，轻轻的就这样轻轻拍一下三次。对，所以我很感谢主。那当然我跟神许的这个约其实没有改变过。我2009年1月28号，那是神感动我要愿意做传道人服侍他，我走到今天，这是我2009年1月28号的一个里程碑。那今天让我遭遇这个，那我虽然不太懂他为什么重重的那个，然后轻轻的那个，但是呢，我知道的一个确定就是说，那我曾经给自己在那时候是叫部落格，我自己的一个小取了一个 nickname， 我自称我是一个小驴驹，所以我今天我还是那个小驴驹，就是我继续为主所用。就像牧师昨天用王永信牧师的例子，他活到93岁，他80岁跟神求，就是他愿意在服侍神，神又多给了他13年的生命。那我们能活到哪一年都在神的掌管里面，但是知道就是说无论今后是怎么样，神只要你愿意用我，我愿意为你所用。讲完了。
呀，感谢主了，我现在还记得，我现在记得大概7年前吧，参加王永兴牧师那个追思礼拜，见了好多熟人。当天是帮他做追思礼拜信息的是孙约翰牧师。孙约翰牧师很有趣的，他很有口才，很有恩赐。他说我比王永兴牧师小6岁，后面加上一句仅仅6岁 only 6 year、他是应该不是93，他是92岁，虚岁93了，92岁。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那年是86岁，7年过去了。所以今天孙约翰牧师93岁了，还没有他的消息，他应该还健在。我想有个机会去看看他，老人家嘛，也是蛮宝贵的年纪，宝贵的经验。有一天我们可能都会活到这个年纪上来。我昨天晚上问方舟阿姨，其实的感动也是从出埃及记来的。你想一想，摩西的生命分成3个阶段嘛，120岁，第一个40年，他有那么一点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不太清楚的。那他在不清楚的过程当中，上帝把他硬给赶到旷野去了，其实是个差派了。在人来讲，好像看不到什么东西。你要从神的角度来讲，第一个40年，上帝让他在埃及，他受了埃及比较全备的一个装备。你想，这个人他拥有当时的埃及是当时的世界最发达、最优秀、最有文化的一个国家呀。你想想，埃及的博物馆，那是堪称今天的大英博物馆、罗浮宫、美国的大都会，或者说是国会图书馆，这是属于这样顶级的存在啊。而摩西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有足够的时间资料，至少是前40年吧，他可以随意走进当时埃及的博物馆、图书馆去查阅资料。所以你看他写创世纪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仅仅是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才有的东西。创世纪的1章到11章，这11章的内容几乎跟上帝与唯独选民启示的内容无关的。所以如果要给整个圣经分段的话，就分2大段，创世纪1到11章，从12章开始到启示录结束，上帝一直在对他的选民说话，对教会说话。只有1到11章是包括了全人类的，1到11章是世界每一个人都，你信不信耶稣也应该读啊。所以这是上帝对人类说的话的，1到11章。所以如果以后你读圣经的话，你要想一个最基本的分类，就分这2类。那我的问题来了，那1到11章的资料摩西从何而来？从基本的历史观察来看，除了他当年前四十年有一个机会在埃及博物馆、图书馆要去查考资料，他没有别的机会啊，没有别的机会啊。所以上帝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反过来稍稍有一些 application 的，就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假如说你是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有机会去到那里的博物馆、图书馆呀，这样的环境去学习，不要错过呀。去到哪就学到哪。想想摩西这40年，我们有没有一个主啊，我主动也好，被动也罢，把自己装备成一个如同摩西那样的器皿，能够为神所用。好，第二个阶段，摩西在旷野待了40年，娶妻生子， 牧羊，他牧羊的地方呢是很特别的，他要从他的地方要绕一个弯，要回到西乃山这个地方，你去看个地形你就知道了，很特别的，走好远呐、啊，几个月都回不了家的，那是一个这样的存在。羊要找到草吃，上帝就这么带领他走到那里，让他熟悉将来40年以后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旷野，走到西乃山。他当年就在这个山上，上帝在这个山上给他呼召，给他看异象，那不能烧毁的荆棘的火。上帝这40年，坦率讲，我觉得总共就做了3件事情。你知道哪3件事吗？摩西旷野的，就是摩西去到旷野的40年。第一，过去的摩西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杀人放火呀，他是个王子，埃及的王子，杀个什么人算啥呀，对不对？你看今天的不管哪个国家，特别是独裁国家的当权者，说杀人就杀人，哪里会珍惜生命啊？说摘器官就摘器官，对人，人是很狠的人，人心很黑呀、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是摩西的过去啊，有特权阶层，有优越感，我想想都觉得很羞愧的，就是人类拥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曾几何时这样的人，但是40年以后，上帝给了摩西第一样很好的礼物，摩西变得安静了。你读摩西的历史，他好几次，他的安静令人感动的，他就跪在神面前，俯伏在神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讲，就是为以色列人去祈求。不要忘了，这些以色列人都是与他为敌的，都是想置他于死地的，诬陷他的，包括他的姐姐米利安，包括他的哥哥亚伦，都不是什么对他好的人。但是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心里边也是有些怨毒的在里边，但他不管那些，他就选择在神面前安静。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呀，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先选择安静，安静，安静。一旦人不能安静的时候，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你一旦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选择先安静下来，那你得罪神的事情就是下一步的事情，显而易见，不需要去想都不用想，大概率小概率你都占全了。上帝给他一个安静的生命，好宝贵。就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可否安静呢？以前有一个姐妹跟我讲，牧师你跟我讲安静我头就疼啊。我说为什么？反正我头就疼啊。她找不到原因。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生活在一个不安静的时代，你生活在一个不安静的环境，你生活在一群心灵无法安静的心灵环绕着你的环当中，你怎能安静呢？除非你放下你自己的主权，全然交给神，你才有一线生机安静的下来。这位姐妹到今天还是不能安静，也是蛮可惜的。我就一直跟她讲，你安静可吗？你可以安静吗？你愿意安静吗？可以选择安静吗？不愿意啊，那个心潮澎湃啊，那个心里面那个 busy， 非要做些什么，非要说些什么，非要表达些什么，也是一个刚才跟阿斯方东讲的，说不得，被说了，觉得心里面有冤屈，有委屈，想想摩西的委屈，想想耶稣的冤屈，你想想从摩西到耶稣整个属灵生命的步伐，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安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为自己说一句话，你随便，你想说请，不解释，不辩解。 哇，这个我觉得是生命的礼物，好宝贵。所以摩西的生命变了，这四十年上帝给了他一个。第二，这四十年过后，摩西开始与神有关系了，他听得懂神的话了。你看他有太多的证据，太多的经历，在西乃山上他能够与神去对话。摩西去对那些以色列，不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讲，你们算老几，我与摩西是朋友。所以他甚至面对面的说话，这难道不是我们一生的所求吗？我们难道不就求一样东西，有一天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说话？好美啊，这个图画。如果我们信了半天耶稣，信了一辈子耶稣，从来没有跟神去直接对过话。方舟，这一次神告诉你说台湾不可去，这个神的意思对话，你知道吗？这个就单单这个经历足够你珍惜一辈子的，你知道不？这是一次直接的对话。我要是你，假如有一线生机，我能俯伏在神的面前，主啊，我谢谢你，你直接对我说话了。当然，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接近，这种对话的机会是很多的。如果没有这种直接对话的恩典的机会，牧师也找不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在呀，生死关头，我在软弱跌倒，我在毫无能力的时候，神是直接对我说话的。摩西有这个礼物，他跟神真的有关系。我们信了耶稣，信到最后，最怕一件事情，以后见了主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你跟主没关系啊。你们对过话吗？你的祷告蒙垂听吗？你爱主吗？但是摩西俯伏在那里，为那些死不要脸臭不争气的以色列人为他们祷告。你以为耶稣，你以为摩西多爱这些以色列人吗？ No， 他更爱主。他甚至都俯伏在地上跟主讲，也包括诉苦啊，主啊，你就原谅他吧，这群人我也知道很讨厌啊，从埃及里把他拯救出来，他不感恩，不知恩，不报恩，一群白眼狼啊。但是你把他都杀了，那我们整个出埃及的计划那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你还能在死人当中找到活人来赞美你吗？你看摩西多少的诗篇啊，所写的赞美诗啊，哇，你就发现摩西真的很了解神，他跟神真的是知己啊，他跟神有关系。第三，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这三样礼物耶和华赐给了摩西，而这三样东西，弟兄姐妹，恰恰是上帝要赐给你我的呀。我们不要混混噩噩的在教会里与神失之交臂，擦肩而过，就可惜了。而最能够让我们与神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的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是人生有一大坑啊，记得吧？人生有一个坑是什么呢？我们的眼光比较愿意看人，看看左顾右盼，人怎么看我呢？我们很愿意做一件事情，让人都说我的好，这样东西是要我们命的呀。我在历史上曾经牧养过一间教会，然后有一次一个姐妹就告诉我说，牧师，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你牧养教会的关键，你要得着教会弟兄姐妹个个都支持你的这颗心，这条路你才走得下去。我说我怎么听这个话有问题啊？ 我说我奉献了以后，我是立志永远不得民心的，我只求得主的心。当然得主的心，你难免走的是十架路，难免走的是不那么受欢迎的路，难免走的路是一条旷野路。但这却是我们每一个人当行之道啊。最后一个四十年，最后一个四十年，我觉得上帝是给摩西开了个大玩笑，让他第一个四十年得到了呼召，得到了异象，去到旷野中装备了四十年，送给他三样礼物，八十岁重新蒙召往前走。他的整个生命120年，最后高光时态是什么？那谁能讲得出来？入迦南呐，阿门。神就是想让他带领以色列进迦南，怎么能不包括他呢？神就给他开了一个历史上的大玩笑，叫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但是你不可进入。你不觉得是一个历史上的笑话吗？对于摩西来讲，上帝给他砍，给了他个大玩笑，他自己一辈子不得进去。为什么？我们表面上呢，我们都比较说，因为他击打磐石，犯罪得罪神，所以神不让他进去。这是什么呢？这种解释呢，我也查了很多经了。这种解释呢，在早期教父的时代呢，这种解释在教会里边就成为惯例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解释呢？这是希腊式的解释。这是希腊式的，希腊的解经方法基本上是用一个原因结果逻辑这个关系来解经。对不对呢？对的。全不全对呢？不全对。为什么呢？我给你讲一个道理，这也是我们就是读圣经的时候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总以为用归纳法啦，为演绎法啦，反正大多数解经都按照逻辑上合理，合情合理，合规，合乎历史的背景，合乎推理，我们解经比较多是按照这个套路来的。因为他击打磐石，犯罪得罪谁，所以神不让他去。那如果这种解释变成一种这种方法论变成真理的那种指引 title 和高于圣经本身的那个存在的话，那我们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不要忘了，上帝的话语是比解经法要大的。能听得懂这一句话吗？不一定每个人听得懂，因为你如果不常常读圣经，不常常问，不常常学，听不懂这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一读经就要面对什么意思啊？怎么解？我们比较多就问这个问题，我们比较少会站在一个上帝的角度，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上帝要直接对我说什么，我的领受从神那里直接来的是什么，这往往不是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很少有人这么去看圣经，最好是有一个比较出名的解经书，哪一个大神学家他是这么说的，那我就照他说，照他抄，就很放心了。大概吧，我想我是将近20年前，我已经不再用这种方法去解经了。我也用，但是我不绝对化。所以你会拿我的讲章去网上搜，你找不到任何其他的 reference。我从来不抄，直接跟圣经的话语。当然，取决于就是我对解经书也好，圣经也好，也相对比较熟了嘛，35年了。做这个活儿，今年第36年了。做的多了，渐渐的资料都熟了，我也知道各个专家大神学家的意见是什么，传统的圣经看法是什么，也算是了解了，熟悉了。现在我把这些全放掉， 来到神的面前说，神，你到底叫我听到什么，看到什么，理解什么，你做主，我把我的所有的知识经验一切的可夸口的东西全放下来，我不夸，我要夸就夸你。站在这个角度去看摩西，你会发现什么呢？上帝答应我给我一样东西，他随时随地可以拿回来不给你，这是什么？这才是顺服啊。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从他兰出来，去到那个迦南出来，还下埃及。亚伯拉罕就是从头到尾他什么都没得到，就得了一个坟墓的洞墓地，告诉亚伯拉罕，你最终啊，你的生命的价值就是得了那个能够装棺材装坟墓的那个洞，预表的耶稣基督将要葬在这里。但是你亚伯拉罕可以一无所得，方舟你也是一样的，上帝可以让你出三次意外的，可以的，可以不让你出，但他有个权柄，有个大能，让你出这三次意外。我记得我出信主那么多年，我都很不能饶恕上帝让我出一个这么严重的车祸，每天我疼嘛，从头到脚我都疼嘛，我心里面没有埋怨没苦毒吗？我很讨厌他了，很生他的气的，很不高兴的，我不理解为什么让我出一个这么重的车祸呢，哪哪都疼，一点都不舒服，很不高兴，很讨厌。我这真实的感情，我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记得前十年的埋怨苦毒多过感恩赞美的，我根本不认识神。但是还得讲道啊，还得服侍啊，还得装啊。有的时候很痛苦的，传道人很痛苦，生命没有到那个感恩赞美的位置上，但是你又要告诉弟兄姐妹要感恩赞美，心里面是很痛苦的。这种挣扎，谁都救不了你，除非你自己跪在神面前。我就欣赏摩西那份安静，我觉得我来到美国以后，神给我一个很好的环境，而且越来越体会到这种味道，这种感受。我从王永信牧师去世以后，那年我整整60岁，我从他的那个追思里边回到达拉斯，我跟他的师母谈了一谈话，我说王牧师，王永信牧师的生前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还是感觉好像很多话没有讲完他就走了，很可惜。其实我后来去加州几次都是住他家里，他也很喜欢跟我谈谈心里话，但是我就很想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假如我是你，我不这么活的，我要改变。我其实蛮受他们的影响，我不是单单他了，包括余立功啊，什么就这老人家我认识不少的呀，长辈们，属灵的长辈，我很看重他们的，一有机会总是凑到身边去，想沾一沾他们属灵的福气嘛。老人家我总要带他们和我一起祷告，和我一起灵修。这老人家我都跟他一大早起床一起灵修过，我就不点名了，不止哪一个人了，就是我们的长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属灵的遗产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也年纪渐渐的长了，渐渐的老了，我也想给我的下一代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服侍神，或者哪怕你不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不做牧师，不做传道，也请你做一件事情，就是除了耶稣， 其他与耶稣没关的事情你别去碰。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懂这句话，不是每个人听得懂。所以我记得2018年从那个王永新牧师的那个追思里边回来以后，我自己在身边前重新立志，那一年我60岁，我说我开始把我的朋友圈啊以前认识的人呢、啊、进行一个梳理，凡是与耶稣无关的人事情我能卡掉就卡掉，我就想专注神既然给我的呼召是牧养教会，我就在教会里边牧养，别的事我不干。以前我好多的兴趣啊，一会儿开办这个事工，一个我开办的这一生开办了不少事工，很多东西都是徒劳的。而我这个东西呢也不客气，王永新不是走了，我算是跟说古人不合理了，不合情了，我蛮受他的影响的。他是一个四处去开花的一个人，我当时就觉得蛮好的，一会儿去哇这个施工，哇一会儿那个施工，他总是好像蜈蚣那么多的爪子到处走，世界各地到处跑，我们心里边羡慕啊，欣赏啊，渴慕啊。但是我今天我知道当年我都是错的，再给我机会，除了教会里出来的使命以外，我不做别的事情，专注在基督耶稣并他的身体里面。这是我一个深深的体会。假如今天还有在我们当中算是年轻一辈的传道人啊，弟兄姐妹啊，也希望我把这个属灵的传承给大家，专注在基督身上，把身体放在教会里面，凡事尊主为大，遵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为人。我觉得我们是比摩西那个时代要更加蒙恩，我们有新旧约整全的圣经在我们手上，遇到事情我们一观察就有整个圣经历史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真是蒙福。我想象一下摩西当年所看的东西都是一般般的，但是摩西的信心可能更加大一点。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不如我们的资讯那么多，他们更加要依靠圣灵，更加要依靠上帝对他随处随在每一秒钟过后的那个带领，而自己不去抓，自己不去控制，不去掌控呀。感谢主了，神的恩典给我们用。好吧，我讲太多了，弟兄姐妹其他的分享一下吧。我看叶子好像想说什么话，是不是？
当 Sarah 举手，
是啊，那 Sarah 先来说。Sarah， 对不起啊，没看到你。
没有没有，那牧师分享的很好，这摩西阶段，因为我跟方中姊妹一起沟通的时候，我也，你听到我说话吗？
但是没看到你人呐。
我现在不怎么写。好吧，我因为我在楼上，他们在楼下，我和他们正好分开，可以安静一点。那么，我也想分享一下短短的这几个月的经历，也是很感恩。我最后要用我最后可以用这两个字，我觉得是最妥当来对神说话，就是我很感恩。其实你也知道，可能也教会里的一些弟兄姊妹也知道，我经历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尤其是我这个人，以前我信主已经很久了，都不知道多少年了，三十年，还不知道多少年，反正我也不想提这事。但是我一直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专心的信徒，更谈不上门徒。有一段时间是学习圣经，跟着你还有弟兄姊妹们一起写灵修啊，是我会有很多得着的。我就记得我 对你有一次我们在法国还是什么时候，我问过你一句话，我说因为你会谈到苦难，我说这信基督还有苦难，那我就怕苦难，为什么要我要有苦难呢？我说我万一有苦难怎么办，我就问你，你就回答了我一句话，我是深刻在脑子，你说为什么你不能，你不能了就有一个人能了，为什么就你不能有苦难，耶稣基督他的苦难还少吗？我为什么要我呢？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能是你耶稣基督做过一件坏事吗？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他的苦难钉在十字架上比谁都大，为什么就你不能。好，后来我们谈别的了，直到就是十月份，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最看重的就是我女儿嘛，你都知道，而且她也的确是一路上是，我是个虎妈，曾经是个，也对她在教育上或许是用以前社会上的各种家庭传承下来的各种方式去教育她，她也是一直这么就是接受着我们的教育，所以就一直走啊走走啊走，就是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一直走得蛮好的，而且都考进的都是一路都是名校，就是所有人都会看出来是好像是一个蛮好的，所以这更让我离开神，我就离神很远嘛。然后后来因为属世的一路光景，女儿也是不错的，所以当每次当我要回上海的时候，我都会沉迷于各种和朋友之间的交往，就是从就比较多的是在属世的世界里打转，而且有时我会一直我会最喜欢一个 flat 就是上海的 flat 就是大概最高的外滩最高的楼，我的闺蜜有一次带我就到那边去，我从上往下看的时候整个黄浦江都是金的，这时候我心里是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不能和这个闺蜜再太交往很深，他本身也是做金融的，钱是我很30多年的好朋友嘛。然后我就有种感觉，为什么？因为当耶稣基督把当魔鬼撒旦把耶稣基督带到这一个试探的旷野里面，他就把全世界的下面，他就曾经问他一句话，就是全世界都是黄金啊，什么都是这，就是我都给你，只要就是你听我的话。但是上帝神好像说，就是耶稣基督说，只有上帝的话语，我只听上帝的话语，反正就是这一段。当时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我不太对，但是人总是很，我觉得我不应该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又是太舒服了，太美了，太开心了，所以就有点像刚才方中姊妹说的，你会有一种感觉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有时会我们的感觉会压过这一块，所以呢就一直经常的在上海和法国两边生活，但是就是离主的信息也就比较少，直到我女儿一直是就是在学校也是像法国的北大清华一样的，而且也是做得不错，选择的专业也是最好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肯定是也在老师和学生之间也都是蛮有前途的，所以我们都不用担心的这一刻，却她传来的消息她得了就是她一直哭，因为她选修过心理学的，他选修过犯罪心理学，所以对于这些心理学的一些知识他会有很清楚，他自己跟我们说你要带我去看医生，他自己去找学校的医生就说我可能抑郁了，但是他已经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这经验。那么当我们把他送回来的时候，我发生的事情是和方中姊妹一样的，因为10月13号我第一次预约了家庭医生，我还不当做什么，因为我19号要和老公要去 游轮，也因为我一直不在法国，他也一直工作很辛苦，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休假，那么我就想给他一个惊喜，那么我们准备去希腊游轮，都订好了。但是女儿就是传来了这么一个消息，那么我又得带她去看医生，在这种她一直哭，我们又害怕她会怎么样的情况下，我就选择了，我们当时也没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就不去了，就所有的票啊什么的都弄好了，就也不去考虑这一些。接下来大家就知道了整个行就过程，就是怎么样去治疗他。但这一路上上帝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而且我也很我也听到了刚才牧师说的这一句话，接触，这是我生平30年里面第一次和上帝，我有一种感觉像是亲手亲身是经历了一样，手碰手了，真的是手跟手的经历。如果没有这一次，所以我不能说这一次是什么不好，因为即便是我女儿现在她就是还就是她结束了一段时间考试，上帝还是在她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带她走完了就是她最难的考试的这一关。接下来我们就我也祷告了，我们就放弃了，暂停了，让他停下来休息了，我们不参加任何的就是实习了。当时有很多诱惑，直到前几天还每一次最难受的，对我也说最难受的就是当全世界的这一就是这些一价值定义是优秀的东西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女儿就是伸手失去生没有力气去生，不是没有机会，我就想我来法国我一辈子都没有这个机会，我也很努力学也完成学业的，但没有这些机会。但是他有这些机会来了，他说妈妈我手伸不出去，我伸不出去。但是这个时候是很难受的，但是神都陪我们过来了。第一次是最难受的，我也很难受，但是我心里就有一次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他是神是和我在亲身是在和我手接触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跟我说是会好的。所以后来第二次，因为不断的会有企业啊银行啊会来找你去实习的嘛，你每一次都得要去回绝，这种回绝是很痛苦很痛苦的，比没有来还痛苦。但是一次会习惯，直到最近一次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好朋友的妈妈给他机会是很适合的，但是既然他手抓不住，既然上帝觉得是他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重新认识他这条路，我个人认为这是我和女儿最宝贵的一次，是和上帝接触，是上帝在指引我女儿该怎么走。所以我就想做这个一个见证，这一路上是有很多痛苦的，因为当你觉得你20年的奋斗就在这么手伸都伸不出去，就那么差一点点，世界就差一点点没有办法抓住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手指却抓住了神的手指，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所以我就对神在祷告，我就觉得因为心理医生也会说 Eloise 行为认知行为心理医生，还有法国一些好的心理医生的精神科医生都投入了，心理医生会对他说哎呦你做你该做的，有一天他说我要如果越来越好的话，他又会回到像以前牧师认识他的这个女这个熊孩子这样子，他蛮有个性的嘛。但是我心里就在想，我说神啊，我求你，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他也吃了这么多的药，我不希望这些东西这些苦都白受，求你为他开路，既然你让我们这样， 就说明原先的路走不通，就不要让它再回到像原先一样。因为你做你喜欢做的事，你做你做只要你喜欢，或者是科学上是证明是认知行为心理学都是一些大卡级的人，有专业抬头的，他们可能是科学上在人的层面世界层面可能是觉得是科学上认定的，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或许这一次本身就是上帝要为我们开一条新的路，那我就求上帝不要让我们，既然老的路走不回去了，为什么我还要回到原来的路上走呢？我就希望神继续带领我女儿和我，我们还有我老公现在也很相信，就是走一条新的路。在这过程中，其实就像上帝的手也一直捧着我的父，因为我最担心的是两面走，父母也年纪很大了，母亲也身体不好，但是上帝真的在这一条路上让你走的时候，他会眷顾你的，不会就是会打击了一下，但是是轻轻的会又放下，拍拍你的肩膀的，他会照顾好所有一切的，只是我们要安静，能够去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以前我花了很多时候，我都会第一反应就是埋怨为什么轮到我，但是我很感激这一次，就是我想起了，就是还有肯定是在与灵修写灵修研究圣经，还有主日学这些牧师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这样还有一些提到苦难，没有去拒绝提到苦难，还提到如何面对死亡，这些主题是很蛮痛苦的，一般人都觉得沉重的或者就不想去听的，但是在这些主日学上的学习肯定也是预备了，上帝预备了我这一次并没有去像以前那么提出为什么这一些逻辑性的为什么，而只是去感谢神，去感恩，机票没了不去了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就像牧师刚才说的，我们和神是能够有机会一辈子能够有机会亲身的手碰手触一下，这也是已经对我来说非常感恩了。阿们，结束了。
抱有机会不要单单拉拉手 Sarah， 抱一抱神，相信我好吗？有机会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抱一抱。我常常有的时候我自己在灵修祷告的时候， 我的动作就常常这样子，我主啊，我在抱你啊，我抱抱你，你也抱抱我，就选择一份安静的时间，跟神相与神相拥，与神相爱，抱在一起，告诉他，主啊，我爱你，我除了爱你，我人生没有别的出路，你是我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本身是件，但是不容易啊，谁乱找，真的不容易。我们里边太多的老我，太多的执着，太多的过去的经验，太多的恐惧不安，太多的害怕别人对自己的眼光，这都是很恐怖的东西。这撒旦把这东西整个世界搞得一个像是一个修罗场啊，屠宰场啊，属神的儿女就在这里边经过。除非你认定耶稣朝着标杆直跑，否则很快就垮了，很快就垮了。我这牧养教会奉献全世界满打满算也30多年了呀，不到35年也快了。我回想起了我所去的第一间教会到今天的教会所经历的也有好多间教会了，而我去讲道去服侍的教会可能也超过100家了。而教会的现象呢，往往7年就是一个节点，我们教会今年刚好是7年就是一个节点，有谁能度过这7年之痒呢？过去了你还能这条路能够走多远呢？我现在回到，假如我猜我现在回到奥斯陆教会去，奥斯陆华人教会去， 当年跟我一起在教会成长的应该是寥寥无几了，不多了，还在教会里不多了。我在香港去了好几间教会，当年我在香港服侍的那些弟兄姐妹还有几位在那里呢，也是打工好，人都变了，如大浪淘沙呀。最后真正留下来的不多的，大多数都是一淘一淘，代代相淘，淘没了。不管你在哪一个群体待，以前吧，我还有一个，哎呀，他曾经是我这个教会的，曾经是我这个团契的。我在香港有一个保罗团契，你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叫保罗呢？就因为在香港九龙城青年会成立了一个保罗团契。这个团契当时我们那个团契就配搭我在香港的一些服侍，大概那个团契有八九十人吧，一个小，他教会比较大的一个小团契，八九十人，在他们的眼中看来那就是个小团契，他们一般比较大的团契一两百人都是，我们这个团契比较小，八九十人。假如我今天再回到当年的保罗团契，还有几位在那里呢？一个月前，一个半月前，当年保罗团契的那个团契负责人他去了英国，准备来加拿大，然后说再过一段时间会来达拉斯找我。我想我们这一谈又是几十年的回忆了。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呢？每个人来到神面前问自己，问自己求圣灵拷问我们的灵魂，我是否还在基督里，我是否还愿意在基督里，是否仍然还唯独在基督里这也就是我们生命要面对的考验了虽然我知道你的情况，也了解你女儿的光景，也一直把你的女儿放在我的祷告中，常常在祷告中纪念她。你的生命有很多的变化，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因为你说了，比如说你会一直强调一点荣耀神，以前我不明白荣耀神，荣耀神，荣耀神就是嘴巴说荣耀神，荣耀神和自己的生命好像还没什么关联的，就是。但是我是一个大家看得出来 是荣耀自己的人，可能荣耀自己已经不再是成为我想要荣耀自己，因为成为我骨子里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了。就是像你所说的，人最怕的就是最大的一个欺骗陷阱吧，对于人来说，就是人老要在别人面前是怎么样的，就是人看我们对于基督徒是不是很好的，是在意，就比如说人，而却忘却了神。而因为我现在理解你说荣耀神的意思，其实就是让我们要放下自己，让我们要以神，荣耀神为最重要的。而且为什么要荣耀神，你也说了，因为只有荣耀这两个词只有神配得，别人其实是别人，人是承载不了的。所以人如果要去得了荣耀这个两个字的话，其实会带来咒诅的。荣耀这只有神才可以，神的属性是神才可以承载的。所以既然想通了这一点，我真的一定需要这个一步步的，这一个一步步因果的，这些像希腊姐姐的样。既然想通了，我也就觉得为什么还要那么在意这一些世间上的东西呢？因为我不能做一个简简单单很，哪怕落落魄魄，或者是哪怕柔柔软软的人，只要是你反正是要荣耀神嘛，神得荣耀，神不嫌你，你还怕什么？这其实想明白了这一点，做基督徒也就是很简单，做人也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只要是单单荣耀神了嘛，人神不嫌你不荣耀他，神不嫌你软弱无能糟糕， 丑陋，那你自己去，你在意别人干嘛？你反正这一生是要荣耀神的。所以这个道理想通了，其实我们在对世界的处理的关系上面也会有一份坦荡和自由。
感谢主，我听
我以前是被世界捆绑住的，所以现就是去用世俗的眼光去要求我女儿。我女儿也说，因为从小到大是爸爸妈妈教我做的，到了大学是大学老师和学长给我机会，觉得该我教我要，比如要做什么什么，走什么什么路。我这一辈子到现在还不知道要走什么路，我就跟他说，那你现在就让上帝来指引你走什么路。反正他也是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旨意自己的主意去走什么路，所以也就折射出我们做家长的，其实我们一直期待的用人的眼光去期待孩子的话，我觉得不是小时候就是青春期，不是青春期就是或者以后，越大代价越大，一定会有问题出现的。如果我们用人的这一些标准去教育孩子，一定是失败的。只有把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还给谁。
我很开心啊，Sarah， 你今天的分享让我很安慰。你原来在我心中我都很难想象你什么时候才能讲出今天这番话来。我看到在你生命当中从人本向神本转化的这种转捩点的痕迹显而易见，你开始看见神的荣耀。坦率讲，是吧，荣耀这两个字是我们这些从中国大陆出生成长的孩子们，这些男士们女士们，男生们女生们不熟悉的，不了解的，都不了解什么叫荣耀啊。我们可能对荣誉比较熟，对荣耀不敢了，没无感的，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荣耀。荣耀坦率讲，能讲清楚荣耀这个字不多的，主导文大家都在背，国度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荣耀是什么？国度权柄好像容易的理解，荣耀是什么？你刚才解释了一点，荣耀就是唯独神才配得的那一样，人们心中对他的敬仰，对他的 admire， 对他的惊叹，哇 ，You are my Lord， You are my God， 哇，就这份对在神面前对他那种惊叹，主啊你真伟大，就是发出的主啊你真伟大的那一份惊叹，神得荣耀的。在我做选择的时候，明明一个很大的利益，一个益处，一个试探放在那里，但是我选择不要它，我只是选择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神得荣耀了。那讲的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唯独神才配得的那一份尊崇，那份惊叹，那份感恩，那份赞美，那份选择，那份价值观，荣耀在这里。但是你解释荣耀解释不出来的，在世间你找不到任何的词汇去描述这个荣耀。你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六节，以赛亚就尝试去描述神的荣耀，他讲完以后你叫人下个定义啊概念啊，人类找不出任何的根据去跟神的荣耀去相对等，人类的文化语言词汇聪明能力来到神的荣耀面前，就剩下一声惊叹赞美感恩尊崇，这都不是语言啊，这些是什么？这是生命啊。所以人类是找不到任何的词汇去表达荣耀两个字，你找吧，你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用什么事情什么，就人类找不到任何的同等的词汇文化语言习惯 whatever 去表达神的荣耀。但是荣耀就在那里， 如果上帝没有荣耀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归荣耀颂赞归给神，只是显明自己的卑微渺小。当我们自己选择谦卑的时候，神的荣耀，什么时候我们骄傲的时候，神的荣耀与你无缘无感无关。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愿意写一个门训功课，主日学的功课，就写写谈谈神的荣耀，很美的一份功课。如果能把这个功课写出来，那是一份好美的事情。什么是神的荣耀？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时候差不多了。那还有谁想分享？哪一位再给？
还有叶子，还有叶子，我刚才把叶子的时间占了。
叶子是把名字放到这，然后自己去厕所做饭，还是你人在不在？叶子，
我没有分享的，我已经稍微分享完，我就没有分享，只有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和敬畏。
你看 Sarah， 你把他的话讲完了 ，Sarah 听到没有？
又不行啊！我刚才不是我在讲，我觉得是圣灵在讲，因为我每次都想写灵修，但是我不知道，我集中不了词汇，我不像以前，我写不出来了。后来我就，但是我又觉得我跟方中沟通了之后，我就觉得方中他是触到了神的，其实方中姐这是神的爱，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我们才能感受到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今天方中姐也在这里要分享，我就觉得我要分享了，即便我没写出来我也分享一下，但是我的语言组织，我觉得是圣灵在带领我说这些话，我本身我也说不出这些话的，但是我还是很希望听听叶子刚才所要分享的一些，
我没有
把他的话给打断了。
所以说今天我就觉得接着你昨天也来读经了，我觉得这两天牧师，我刚才跟那个方中姐在直播前也聊了一阵子几分钟的时间，这两天在我们昨天的读经到包括刚才 Sarah 的分享，牧师说我那个 Sarah 说我抢了我的位，其实没有，我就觉得看到一个这几天神很清晰的一个手在后面在带领这个教会，包括昨天的读经也是，就是你以为是错了，怎么这个人怎么不听我的，我明明让他读到那儿他非不读，让另外一个人去读，结果另外一个读的正好就是他那天生命当中面对的最难的一个选项选择。所以那个姊妹说我没听见你让我读到哪里啊，其他人都听见了，就算没听见，你说岂不？你说就是神了，这就是我。但是我今天就是牧师，我觉得摩西圣经对摩西有个评论，说他是跟神面对面明白神心意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觉得最高的一个。如果我们能够走到一天，我们能够说我们是知道神心意的一个人。摩西，我就讲一点嘛。我觉得摩西，如果我是摩西，我肯定会一次两次三次到方的面前来，怎么这个上帝怎么搞的，每次跟我说行怎么还是不行，就是他那个过程当中，一个今天牧师提到一点，法老对上帝对法老的那个怜悯的心，另外一个这是对摩西的一个让摩西明白他的心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停在这里吧，就是但是今天听了 Sarah 的分享，包括方中姐的分享，我觉得教这个神带领教会到这个阶段，好像牧师我看到手，就是好像就像你说的手触的看到神的一点心意，一点点原来神是这样，包括那个读经小组，原来神带领是这么带领的，就是好像看到神的手，你那种看不见的手怎么去带领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一个读经小组往前走的那个心意在里面。好，牧师我就今天时间也不够，下有机会再分享。但是就是很感恩今天听到 Sarah 的分享。
你们家怎么样？都好。刚刚看的是庆元还是珊珊呢？
庆元女儿来跟牧师打个招呼。刚刚回来正准备吃晚饭吗？
你不是说答应牧师要来达拉斯看我吗？我一直等，我脖子变得长。
我买票。
哦，原来是爸爸的问题，爸爸不买票啊，叶子，看到没有？你被控告了，不给女儿买票。
看到他想起 Alois， Alois 也是相信神会带领这些孩子们。嗯，
对 ，Alois 和叶子就是认识的比较多，眼睛哥哥他。叶子你一下子年轻了，变成你哥哥了级别。眼睛哥哥因为叶子和他们一起做过蛋炒饭，还有辛迪的女儿
对
林，那个时候也是神的手带领着他们，所以都是一些很美好的一些回忆。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孩子都会是越来越好的。
对，昨天那个包括今天就是那个感觉，不好意思，就是雅各在那个睡觉的时候，哦，原来神真的在这里，原来神真的在带领我们这个读经小，不是说哪一个星期一个事故，而是说原来神真的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就是那一瞬间明白以后，那种就是牧师说的那个敬畏的心就有，哦，原来这个神以前对神无处不在，那只是一个知识，我们分享到，又有一个智慧，就是现在就是看到神的一个能力，包括在方中姐的这个见证上，那就是神的能力在一个软弱的肢体上显出他的能力来。
感谢。
好了，不说了，下一次有机会比较晚了，快6:30了。
好的，
牧师，
好的，那叶子吧，今天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借着让我们看到，借着肢体们的经历，借着肢体们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主你在这个教会里的心意。主啊，你一切的美好的心意，你说都是应许给你在地上的教会里的。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带领南岭教会，行在你的心意当中，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天能够没有，主啊，你真的在这里，主啊，你真的是与我们同行，主啊，你真的是在低谷的时候扶持我们往前走，你真的是在我们无法往前移动一步的时候，主你是扛着我们往前走，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知道有你同在就是那份最好的同在，最好的陪伴。谢谢主，我们再一次把 Sarah 还有 Alois 还有方中姐交在你的手中，还有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或多或少曾经听闻过你，让他们有一天真的像约伯那个一样，原来神真的在这里。当我们每一天都有那样一刻的时候，明白神是真的在我们身边，像雅各那一份顿悟一样，我们成为顿悟也好，或者是终于明白也好，能够走到一个成为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